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会来关注美国上诉法庭裁定特朗普大部分全球关税是违法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一个学校近日又发生了枪击案，还有就是特朗普总统派兵华盛顿之后，他宣布也将派兵到芝加哥。今天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聚焦美国。你好，陈小农博士。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特朗普政府已经上诉了，这可能会是一个形式还是可能会有一个结果？对世界经济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裁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违法是一个叫做美国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那美国这个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这次裁定特朗普总统的关税违法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说，特朗普总统推行关税政策的依据是国际经济权利法。那这个上诉法院认为，特朗普总统引用的法案中没有提到关税。第二个理由是，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的长期贸易赤字构成对国家的安全的威胁，但这个法官认为呢，长期的贸易赤字是美国的常态，没什么。那问题在于说，这个法院的法官呢，不介意自己是不是懂美国的经济难题，却自以为是的裁定说，长期的贸易巨额贸易赤字是美国的常态，不需要解决。那司法机构它确实不负责经济行政，因此呢，他们既然不懂经济行政当中的复杂问题，本来是可以不要介入的。但是这次的裁决呢，事实构成了司法机构对行政当局经济行政的直接干预和破坏，因此就造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现在这个裁决并没有引起各国政府的欢欣鼓舞，因为各国政府都知道这项裁决未必会成功。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各国政治人物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大概有几个应对的选项。选项一是特朗普总统将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那最高法院是能够识别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这项裁决的脆弱性的。那选项二是行政当局可以提请国会提出相关立法，通过修改法律产生行政当局应用关税武器的法律依据。那选项三是特朗普总统可以用其他的法律作为关税的依据。那么究竟这个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的这次裁定对会对世界经济有什么影响呢？取决于这个裁定最后能不能生效，还是会被其他的方法所阻挡。那只有在这个裁定生效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以后美国关税将如何确定。那么十月中旬以前，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不会受影响，以后呢，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相关的各方要采取什么应对，目前还不清楚。
那我们看到华尔街见闻是报道说，这个按照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个裁决可能会有一个悬念，所以呢也会延长特朗普关税命运的悬念。但是这个消息出炉之后呢，比特币是涨了0.15%，逼近10.8万美元，涨幅随后扩大到0.53%，逼近10.84万美元。所以哪怕是它还没有就是马上见效，但是好像对于资本市场的金融市场的影响还是挺立竿见影的，是吧？
有一点影响，但不大。比特币的涨幅不是个重要的指标。
陈博士呢，我们也关注到美国最近呢，有一个教会学校是发生了枪击案，这个调查呢还在继续当中。不过好像这次我们看到的主要媒体的报道就是关注于事件本身，但是没有再次引发关于私人拥有枪支的这个辩论。
目前美国引起注意的不是枪支法的问题，而是左倾、左极左派恐怖分子的问题。8月27号，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有一所天主教学校里头发生了枪击事件，有凶手站在学校的一所教堂窗户外，对教堂里正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师生开枪射击，一共17个人受伤，其中包括14名儿童，两名死者分别是8岁和10岁。那凶手实施袭击以后开枪自杀。他叫做 Robin Westman， 是一名极左派恐怖主义分子。这个人像很多极左派分子一样，极端敌视天主教。那么在他的宣言还有写在枪支上的话语当中，留下了多处反天主教、反宗教的言论。同时他也很像很多极左派分子一样，极端仇视以色列人，支持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团体。他写到说，以色列必须覆灭，解放巴勒斯坦。 那么在涉及哈马斯制造了大屠杀的时候，他使用的是露骨的语言。美国联邦调查局长表示呢， FBI 已经把明尼苏达天主教学校发生的枪击案作为国内恐怖主义案来调查。那联邦调查局表示，对这场恐怖袭击的调查发现呢，有证据显示凶手受到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的鼓动，凶手还在弹匣上写下了露骨的呼吁，要对川普总统行使暴力。那美国总统呢，已经下令这个美国公共建筑上国旗降半旗致哀，一直到星期天，以便对受害者表示敬意。美国的第一夫人呢，发帖表示说，明尼苏达州发生了大规模杀人悲剧，凸显出来有必要超早干预，以便发现潜在的校园枪击作案者。因为早期的预警信号通常很明显，很多人在行动前就表现出了令人关切的行为，而且还是在网上发出了暴力威胁的。那么现在对这次的恐怖袭击事件的调查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也看到教宗呢是谴责武器的泛滥，为明尼苏达州校园枪击案的遇难儿童祈祷。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特朗普总统呢，是派兵华盛顿之后，他宣布还会再派兵到芝加哥。那么在华盛顿执勤期间呢，是有多个小区的居民呢，好像是在嘘声警察，请他们就是离开他们所在的小区，请你平息一下居民以及当地这个领导人的反应。这是特朗普总统针对政敌州的措施吗？法律方面有什么依据？是否还会有更多的民主党人州被派兵呢？
应该讲不是针对政敌州，而是针对政敌掌控的州市当地发生的严重治安问题。我记得我们先前啊在介绍过川普总统派国民警卫队介入洛杉矶市政府民主党的市政府煽动的暴乱，还有介入了这次哥伦比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目前这两个城市的治安已经恢复了。在华盛顿特区呢，占人口将近5%的无家可归者和非法移民当中，很多犯罪分子被逮捕了，治安明显好转。过去一周内已经实现了零凶杀，那说明以前的凶杀经常发生。那华盛顿会这么如此混乱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实行了叫做零保释改革，意思就是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属于是比暴力型重罪判刑轻一点的罪行，比方讲零元购、贩卖毒品、抢劫，一律不用缴纳保释金就可以获释，也就通常人们所说的随抓随放，所以很多惯犯利用这个机会变得肆无忌惮。那川普总统派国民警卫队去呢，就打破了地方政府的所谓的随抓随放政策。那么当地民众中自然是有不少人不喜欢这种做法的，因为他们的亲戚和熟人可能就是受惠于随抓随放政策。那川普总统8月22号表示说呢，联邦政府正考虑进一步把国民警卫队或者联邦执法人员部署到芝加哥市或者纽约市，以加强当地治安。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芝加哥，因为芝加哥也是黑人高犯罪区，犯罪尤其集中在芝加哥大学所在的芝加哥市南区。那我这里特别说一下，芝加哥大学有一份校报很特殊，叫做 Chicago Maroon。 这张校报每常年的几十年来都刊登一张特殊地图，过去是每周更新一次，现在每个月更新一次。地图上的标明哪条街就在芝加哥大学周边地区，哪条街上周发生过枪战抢劫等等重案。所以川普总统说芝加哥一团糟，我们会让那里变安全。那这些犯罪活动之所以猖獗呢，也是民主党执政之下纵容的结果。
那我们看到此前被派国民警卫队的一些城市的官员呢，是认为说地方警察有能力处理当地的这个治安事件，并且呢拿出统计数字说当地的犯罪率正在大幅的下降。
不是当地的政府改善了治安，是当地政府不作为。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